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再一次呢，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新年啊，有另外的一个新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我呢，首先呢，祝大家新年有新机，因为呢，今年是鸡年啊，但是呢，我的姐姐说这个不是鸡，是麻雀的雀，麻雀。麻雀啊，雀哈、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哈、啊，这两个鸡很配合，所以呢，我就来了哈、啊。我的题目呢，也是就是啊，机缘巧合还是机不可失？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许多事情看来是机缘巧合，但其实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出安排的。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需要抓住这一些的机会。所以今天呢，跟大家看的经文就是以斯帖记。如果呢，大家看过以斯帖记呢，应该啊知道啊有一个印象，就是呢有一个选美大会。而在这一个机缘巧合的底下，这一个皇帝呢，波斯的皇帝就选出了一个容貌俊美的犹太人以斯帖成为皇后呢。然而，当我们仔细的看看这一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会发现呢，那段时期的以色列人好像生活在一个平稳安逸的生活的当中，但是呢，原来是暗潮汹涌的，甚至是有灭族的危机。因为以斯帖的时代就是啊，在主前的第五世纪之前，那个时候呢，就是啊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时代。那时的以色列的民族已经是回归祖国已经数十年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波斯大臣哈曼，因为呢他啊跟这个犹太人莫迪改积怨，逐渐呢起了要灭族这个犹太民族的心，就在这一个啊非常的危急的关头，神就透过这个已经成为王后的啊以色列施行拯救。使犹大呢避国一劫。那时的以斯帖并不知道原来自己王后的身份实属是上帝的安排的，所以呢，当他的继亲就是莫迪改托人转告他啊，你要啊这个犹大民族将要面对困难了，你要帮助他们在王帝啊面前恳求的时候，这个以斯帖呢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啊以斯帖记的4:11，我们一同读吧。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条范令，无论男女没有奉诏就上日内远去见王的，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免死，一律要处以死刑。现在我没有奉诏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在以斯帖 王后来看，如果呢30天都见不到王，代表呢他已经失宠了，所以呢他不敢去面啊，来到王的面前恳求，但神要兴起人来为他做事，又怎么样会以人的赏罚为依归呢？莫迪改呢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他向以斯帖这样说，又让我们一同读：你不要心里想，你在王宫里比所有的犹太人都安全。这时你若是缄默不言，犹大人必从那地方得到解救，那时你和你的父家就必灭亡了。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挽救现今的危机吗？ 莫迪改呢清楚地告诉以斯帖，今天你能够得到这个王后的身份，就是神要用你的生命来拯救以色列的民族，挽救这个危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是罪人，是必死的，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又成为耶稣的兄弟朋友，在主里面承受一切的丰盛荣耀，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爱，但是在教会以外呢，我们有什么的责任呢？今天神要给我们子女的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世代吗？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清楚我们的身份吗？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的事情吗？被称为这个文王子使徒的罗北科博士，他是近代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曾经在菲律宾这个南部马兰莱奥回教的部族的当中宣教，并且呢为他们创造这个文字，不但呢提高了他们的生活的水平，也打开了福音的门。虽然他在这个1970年去世，但是呢他所采取这个语言学习的方法被这个世界各地广为的采用，成为近代对人类社会贡献非常有贡献的人之一。那他在他的生命灿烂之前曾经历心灵的幽谷，首先就是他来到这个菲律宾宣教的时候呢，他有三个女儿患了这个疟疾而丧生，那自己呢又病了2年。之后呢他把他的妻子还有唯一的一个孩子呢留在菲律宾，自己呢单人匹马带着小狗来到这个马兰莱奥的族的当中宣教。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困难重重，每一个黄昏他都带着小狗来到他住所后面的一个山坡上，在寂静的晚霞的当中与神亲近。在1929年的12月的某一个黄昏，他带着沉重的落寞的心情，跟以前一样也坐在这个山坡上凝视着山下面的小城。他怀中的小狗呢正用舌尖舔着他脸上的泪水。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的嘴唇开始在动，仿佛神在向我说话。我的孩子啊，你失败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爱过这些人，你的百种优越感错怪了。只要你忘记了你自己是美国人的身份，专心地想着我多么的爱着他们，那这些人就会有反应的了。我看着日落日回应地说，神啊，刚才是否你在鼓动我的舌头在说话？如果是真的，你说的对，求你救我脱离自己，使我完全的被你占有，能够想你所想的。罗北科博士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彻底了改变他这个种族优越感，使他从此歇忙。神要他忘记自己是白人的身份，转移记着自己是福音使者的身份。这一个经历呢给他人生两个转捩点，此后呢他一方面就是用心的追求与神相交，另一方面呢他就在这个部族中除去这个文盲。有人估计呢他的贡献至今最小了影响6000万人。相信他在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贡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清楚 知道自己的身份。究竟神给我们的身份甘伟是有什么的意思的呢？众人可能我们现在不明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向神祈求的，或者是呢跟一些属灵的长辈分享，希望透过神的教导或者是一些长辈的分享，我们可以明白神要透过我们的身份甘伟为他做什么的事情。就好像以斯帖呢，他本来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可以被选为这个波斯的王后，那是他的幸运或者是巧遇吗？虽然起初呢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王后的身份，为了就是要将来成就神的功，但是他的继亲莫迪改的提醒使他知道呢这乃是神的安排，为了要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拯救犹太人幸免遇难。莫迪改更强调的告诉这个以斯帖，你如果现在不把握时机行事的话，神就用其他的方法拯救犹太人，却要惩罚以斯帖和他的父家。莫迪改的话呢显明了他确实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他相信呢神总会拯救以色列民，无论是否透过这个以斯帖。那以斯帖呢他又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吗？如果呢我们看整本的这个以斯帖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一个神的名字，但是如果我们看以斯帖记的四章十六节呢，我们可以从他吩咐人回报这个莫迪改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他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的这里说你要去把苏珊城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三天，就是三日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若是死了就死吧。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进食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专心的祷告，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就是从日出到日落白天进食晚上呢就不受这个献祭的，并且呢他们在进食期间可以喝水。但是呢这个以斯帖现在呢要求所有的犹太人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是超出了当时的习俗的，显明他这样的要求就是要全民全心全意的祷告，包括呢他自己也要切切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呢自己将有这个性命的危险。这个以斯帖把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呢他确实是一个勇敢的女子，并且呢看整个民族的存活比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正所谓呢有牺牲舍我完成大我的心志。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以斯帖，他是可以选择置身度外的，单单为犹太人祷告静观其变，但是呢他从莫迪改的口中知道自己的诏命之后，他就义无的反顾去见王，甚至说死就死吧，代表呢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愿意的为大局牺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也听到呢神明确的引导和护照，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是置身事外，不愿对神的护照做出任何的委身。好像呢上一次我在这个集训会当中跟大家分享，国语部呢将没有牧者一段的时间了， 大家呢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不单只在星期天崇拜的时候才起来关心人服侍神，又或者是呢等到别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的牧者来到，我们才实践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呢避免两种的极端，就是第一，有些人坐着不动以为是倚靠神，但是另外呢又有人又一切用尽一切的能力去工作服侍，但从来不听神的话。我们不要这两种的极端，我们需要呢取得平衡，就是呢让神的计划之后呢我们就一同的参与。所以求主给我们清楚照命，清楚我们的身份，并且呢好像这个以斯帖一样义无反顾的去完成它。不过呢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提到呢这个以斯帖违例进去见王。可能大家会问，圣经不是教导我们应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吗？为何这个以斯帖呢他现在呢做一个反面的教材呢？不错啊，如果呢我们看圣经有很多的地方也提醒我们要顺服掌权的，不如我们也读这些的经文。首先在彼得前书的2:13-15，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嫉妒，无论是祭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还有提多书的3:1，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极简的掌权的，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各种善功。还有罗马书13:1，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如果呢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就知道神的心意，那么圣经提到这个以斯帖违例进去见王呢，不正是违背神的教导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不难的。确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违背人所建立的政府，特别呢是当我们被逼迫去犯罪的时候呢，比如说政府禁止我们向神祷告，或者是要求我们敬拜偶像，就好像呢我们熟悉的这个但以理先知一样，当他面对王的不好的一个命令的时候，他就违背这个王的命令，继续的向他的神祷告。还有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1:15-21，就是那个时候呢埃及王对修身婆说要把所有的男的婴孩杀掉，女的就可以存活。如果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被要求的去杀害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违抗这些命令。我们需要的就是持守圣经的教导。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近年呢有一些中国的牧者因为不满政府呢拆掉他们在教堂上的十字架，最终呢宁愿的被政府指控为集结信徒抗争的组织者，被判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而坐牢，也不愿意跟政府妥协。刚刚在1月27日，我也受到召会，就是呢那一天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回家过这个团年的时候，突然呢教会那一天没有人看守，政府 就找一批人过来，把整个教会破坏，不单只是拆掉他们的十字架，是整个教会也破坏。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有很多的基督徒愿意的坚定他们的立场，为了就是要持守圣经的教导。以斯帖这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呢、受到任何人事或者是、法令强迫他要去犯罪的。再者，他其实呢是没有违抗任何的法令的，因为原来当时的法令是允许任何人呢，纵然没有蒙召也可以来到王的面前见他，只是呢有可能因为冒犯这个皇帝而被祭死。以斯帖是明明知道这一条的法令，但是他仍然愿意的冒险去解救同胞的困境，可见呢他的勇气和决心是非常的大，但是他绝对没有做出这个违背神教导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需要为真理的缘故而坚定立场。正如彼得、约翰他曾经这样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自己说吧。当人的话跟神的话不吻合的时候呢，我们便要立刻的做出听从神话的决定，因为这是理所当然，还有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愿呢我们懂得做出智慧的选择，就是听命于永生上帝的命令，而不被这个俗世的潮流影响。以斯帖和摩底改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神是会赐福给履行他召命的人。首先呢，如果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呢，王虽然没有召见这个以斯帖，但是呢他看见这个以斯帖在王宫外面走来走去，便对他施恩，并且呢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也问他说，王后以斯帖、你有什么事吗？你求什么呢？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必赐给你。还有哦，如果我们看这个六章一到三节呢，又提到呢有一天的晚上，这个、皇帝睡不着、睡不着了，然后命令人把官方的喜录念给他听，当中念到了莫迪改借发用阴谋叛乱，却仍然没有得到王的奖赏。于是呢这个王心里面就想着怎么样要报答这个莫迪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斯帖为例见王却被施恩，莫迪改又突然的被王纪念，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机缘巧合吗？当中没有上帝精心的安排吗？圣经中其实神多方的应许就是必会世世代代赐福给他的子民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也的确的看见在以色列民族的当中，神真的透过不同的人和事来拯救他们。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他们每一件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神的心意，为的就是要承诺应许赐福给他们。同样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有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呢张开眼睛看清楚神的事情，并且明白他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学习什么的功课呢？也许有些时候呢，在、我们觉得好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很容易看见神的美好啊，神的慈爱啊，神的智慧啊，然后我们就感谢主赞叹他的作为。但是呢有些时候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面，其实神也要让这些事情 让我们学习单纯的依靠和顺服，以至于更体贴他的心意，明白他的作为。上次呢，也有一些人认识这一个叫路加牧师，因为呢，他曾经是我们加西冬令会的 主要的讲员。他曾经在这个喜帖杂志里面发表了一篇的文章，他说福音与中国就是明白神的蓝图和心意，当中呢就提到呢，今天华人已经分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应该怎么样善用神给我们华人的角色和身份，来把这个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各处呢？他从上方面来看神对中国的信义和蓝图，第一就是福音入中国，第二呢就是福音在中国，第三就是福音出中国。首先我们看这个福音入中国了。福音最早进入这个中国呢，就是可以追溯到唐朝景教的时期，之后呢一浪接一浪，特别呢就是170年信教进入这个中国开始，很多西方宣教士呢满怀神的爱，就把福音带到我们的中华大地。单单呢看过去的这个半个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神很多奇妙的作为了。1949年中国呢大改变之前呢，各地呢冥想了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运动，不少的发生在大学校园里面，比如说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等，带出了属灵复兴的浪潮。对于中国教会来说呢，40年代末由于时局的改变，人心非常的渴慕这个福音。更奇妙的就是那段的时间，神也把几百万人呢带到台湾、带到香港、带到东南亚、北美等等，这些华人基督徒不单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也把福音广传了。那到了60、70年代呢，很多的华人呢就到有机会呢到这个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欧洲留学，有的之前在国内已经信主了，有的就是透过西方教会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来到神的国度里面。之后呢，这些人就起来服侍，建立华人的教会，更开始呢向外传福音。到了80年代呢，海外的华人教会又慢慢的萎缩，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又要开始回流到自己原本的地方了，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华人教会呢，也面对两大的挑战。第一，就是怎么样栽培下一代的讲英文的群体呢？第二呢，就是怎么样发展国语跟这个粤语的事工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教会的人数慢慢的下降，人力物力都缺少。不过很奇妙的就是神透过1989年的事情，也给海外的华人的教会呢有一个新的曙光。我相信大家也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件，但是呢却为整个中国不止新一代的人，也带来心灵上的极大的突破。过去呢人对信仰，对这个特别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们都是排斥、抵挡、鄙视，因为觉得这是外国人的宗教。但是呢，基督教信仰里面所教导的、所讲的，却变成为中国人极度需要的内容，他们把福音拥抱、向往、思考。这个转变，无论呢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呢海外的 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明显。还有呢，就是海外的华人的教会又因此呢复苏起来了。但是神的心意不单只停在这里，从2000年开始呢，有一个海归潮又涌现了。海归潮呢，就是海外回归的浪潮。由于呢2000年之后呢，这个北美的经济环境也恶化了，大批的华人呢也发现啊，纵然我可以在这里啊读书啊找一个工作，但是呢经济不好了，也随时的失去工作的机会的。也想到了慢慢呢在中国的经济飞腾， GDP 又在成长，国内呢有很多的机会呢，所以慢慢陆陆续续的又返回中国了。相信呢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因为这样也回国了，形成了海归潮。这些人呢回归祖国之后呢，发现了原来很多的大学的校园的当中有发展成熟的查经班团契，他们可以参加的。所以慢慢慢慢国内的教会还有一些这些的团契，这些的查经班又非常的复苏起来了。还有呢一些的新兴的城市也涌现了大型的教会，那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福音潮。过去人们呢以为福音单单是在农村草根阶层，在老人，在妇女，甚至在文盲的群体的当中发展。但是海归潮和身心的城市教会的出现，使普世的基督徒，特别的是中国的基督徒呢，都认识到神在中华大地的信义。所以呢过去呢除了宣教士不畏艰险的来到中国撒下这个福音种子之外呢，很多这些海归派的信徒呢，他们都起来了，在各地各区发展这个福音使这个福音施工都有这个爆炸性的增长。2000年呢以后，我们更加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大地真正的是庄稼已经成熟的阶段，需要更多的工人出去收割了。感谢神，今天呢在中国呢有差不多30%愿意委身福音施工的人呢，他们都是海归派的人，或者是呢他们曾经到过这个东南亚、欧洲北美等等的地方，接受了更有系统的、更有正规的神学的装备，期望呢日后好好的继续的服侍教会，建立教会。但是呢中国教会整体呢仍然在转型的当中，比如说出现了以下的这些的情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大的城市二线的城市也有很多大的教堂，还有从沿海到内陆。以前在沿海做这些福音的工作，但是现在这些沿海的教会已经成熟了，进到内陆里面。还有从基层到多层，我们不单只帮助一些文盲的，帮助一些贫穷的，也看到很多很多知识分子，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经商的人，他们内心的空虚也需要帮助的。还有从单一到多元，从领受到付出，从封闭到合作，就是不单只自己做一些福音的工作，也跟其他的人一同的合作。还有呢从国内到海外，今天中国教会的转型成为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是直接的影响到中国教会未来的发展。虽然现在呢不少新兴教会的出现，还有海归派也发展得非常的好，他们很多元化的施工，比如说继续的在这个大学生 有这个运动，有这些团契，也有各种的淫秽，各种的文字影响网络的施工，还有呢各种工人和神学的培训，及长的侍奉、民工的侍奉，还有各种其他的特殊的类型的施工等等。甚至呢也有一些基督徒呢参与环保、维权等等政治社会议题的事情，也有一些跨文化的宣教和差派。但是呢这个降路加牧师强调，现在教会的架构、制度方面、工人的品格的塑造方面，还有呢对神信义的正确的把握方面，中国教会仍然有很远的路要走的。那之后呢这个降路加福音呢，那降路加、啊、牧师就分享了，中国教会其实呢一直有很强烈的宣教的性质和意愿的，但实际行动上呢就参差不齐了。有些时候呢中小型的、啊、城市的一些的教会的牧者反而呢在宣教动员的参与上更走在呢大城市的教会的前面。因为呢很多的大教会呢大城市呢可能他们啊常常忙于建立教堂啊，或者是一些啊的节目程序等等，反而呢在宣教和福音施工上呢有所减少。所以呢城市教会呢需要更多的白骨精，就是呢白领骨干还有精英的基督徒投身海外的宣教，而不是呢继续呢留在自己的安息区。今年一个比较容易做的福音的施工的渠道就是营商、啊、刚刚过去的星期二呢我们就是有一个短期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祷告会的当中分享，其中呢他就是、啊、在国内的珠海参加一个补习社的、啊、教导人、啊、这个英文，还有呢他本来是音乐的老师来的，在这个、啊、Edmonton 那边，他也在珠海这个补习社里面呢就是教导孩子呢一些音乐、啊、一些乐器等等。现在因为中国很多的需要有、啊、也可以透过这些不同的这些营商的机会，就是进入人群的当中，然后呢也带动这些人信耶稣。所以那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姐妹她分享了在这一年的里面，她透过、啊、这个教学有机会呢把这些儿童带进教会里面，也透过这个补习社可以、啊、认识更多的家长，也跟他们有一些查经的时间。所以呢这个降路加牧师也鼓励了一些经商为主的基督徒们，把他们在商场上灵活头脑吃苦的精神同样呢运用在拓展神国的事情上，使更多的人得福。其实呢中国教会过去呢、就是在中国、福音出中国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功夫，比如说早前的这个遍全福音团就是在1943年成立的，目的呢他们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带动中国教会投身宣教。他们的宗旨就是向西北七省、西北七国传福音。还有另外的一个呢名叫西北民工团，他们呢也是同样的要把福音借着西路、异路的传开去。这些都是我们的前辈，也是中国教会最早的就领受到这个中国出福音出中国这个意向了。今天的中国教会呢所面对的环境跟70年前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就是人同样需要面对心灵的渴慕这个渴慕，同样这个教会 也面对很多传福音的困难和拦阻。但是呢，神的心意就是要福音传遍这个万民，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来的。所以这个降路加牧师他说，今天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中国呢从来没有像现在呢这样举世瞩目的。这个世界现在很多的眼睛也看着这个发展中的中国，这是神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机会，就是神要发动带领和差派他的百姓，并且呢催逼我们起来要回应他的呼召。现在纵然呢中国的基督徒啊多方受到这个政府的逼迫和攻击，但是呢我们海外的基督徒是可以抓住这些时机。但是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海外的基督徒有没有准备好呢？还是享受这个安息区呢？我们是否愿意的携手并肩的来完成神的托付呢？就是要建造教会，广传福音，承担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呢降路加牧师的发问成为我们今天的反思。我们是海外的华人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身份甘为我们好好的为主服侍呢？我现在很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座位上安静一下，自己向神祷告。神今天给你们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有什么的目的呢？我们每一个安静的祷告。最后让我带领祷告。主啊，今天你提醒我们，究竟我们来到加拿大生活是机缘巧合还是机不可失？回顾我们能够来到加拿大生活，一定是主啊你的恩典，也有你的美意。可能过去我们一直的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并没有想到主啊你在我们人生的安排是怎么样。但是今天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提醒我们，你用以斯帖这个王后的身份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任务，我们需要去履行这个使命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要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有健康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服侍你，服侍人，透过我们的见证带领人信耶稣，也透过主啊你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运用在有需要的地方上。主啊，我相信 过去我们的家庭的背景、生活的背景是有一些目的的，为了要成就今天的时代，要帮助现今时代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命使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什么的一个岗位上为你尽忠服侍。主啊，真的帮助我们不要忙忙碌碌的度过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受跪，我们内疚，我们因为为了地上的事情忙忙碌碌，却没有为你的事情工作付出努力。主啊，再一次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优先期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为你而活，不是为熟悉的事情而活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做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